佛海无涯天有涯，慈悲感恩报佛恩，救度有缘佛子情，一生无碍不挂心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尊敬的各位嘉宾、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、义工们，大家好。能够在马来西亚和大家见面，让我们再一次感恩到佛陀的加持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。学佛必须广发菩提心，才能达到究竟圆满，把自己的慈悲佛性启发出来，才能拥有圆满的智慧。当今社会，地震、海啸、泥石流、水灾、旱灾、饥荒、瘟疫、车祸、身体癌症，从各种频发的事件，菩萨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世事无常，尤其在末法时期，只有修心修出一颗谦卑慈悲的心，才能让我们自己躲过很多的天灾人祸呀。每天全世界因为各种原因死亡的人，每一天是18000人。我们每天在不知不觉中，心里承受着各种各样巨大的压力，怕自己的家庭，怕自己的单位生意，怕自己碰到坏人和一切灾难。我们还承受着各种各样外界给我们带来的灾难，所以大家知道，现在全世界因为害怕恐惧得忧郁症的人是3亿4000万，每一天每一年自杀的人数是100万，几乎每天自杀有3000人。所以想要求心灵的解脱，首先就要学会善良，首先就要学会为别人着想，好好学佛，慈悲能够化解一切冤结。在中华传统文化上讲，一善解百灾，施人与善，广种福田；施人与恶，报应连连。所以以善心处事为人，他会发大爱无疆，善会在他的生命和事业当中蔓延，所以他的事业会顺利，他的身体会健康。记住了，心宽的人会有智慧的安静，心正的人他拥有浩然正气的正大光明。现代人欲望太大，要了房子还要靠海边，有了小房子要大房子，住的都是为了得到利益，不停地执着我一定要一定要，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某一个点上，一旦失去它，精神就会崩溃。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，根据香港报纸报道，股票 一下子大跌，很多买股票的人疯了，自杀了，结果香港的精神病医院全部爆满。你们知道那些医生是怎么来医治那些精神患者的吗？医生制作了一个很大型的股票的电子牌，把病人喜欢的股票全部放在上面，每一天让他们看他所买的股票天天往上走，那些人天天看着自己的股票上涨就开心。医生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治愈他们的精神病的。所以因为我们把精神寄托在很多的自己希望能够解决的方面，一旦你失去了它，你就会精神崩溃。所以学佛人淡泊名利，知足常乐，诚心学佛，让人感受到人间还有菩萨的再现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佛的存在啊。所以我们学佛做人，记住，让别人快乐，那是慈悲，让自己快乐，那叫智慧。从前有一个生麻风病的人，病了40年，一直躺在路边等待着有人把他拖到据说有神奇力量的一个水池边上，然后他在靠近神奇力量的水池边一直等着别人把他拉到水池边，他等了40年没有人来拉过他。有一天菩萨看到了他，就问道，孩子啊，你要不要医治解除病魔呀？那个麻风病人说，哦，当然要，可是现代人的人心好险恶，他们只顾自己，他们绝不会来帮我的。菩萨听了就问他，你要不要治疗啊？当然要，但是等我爬到那个水池边可能水都干了。菩萨听了有点可惜，再问他，你到底要不要医治啊？他还是说要要。菩萨说，好，那你现在就站起来，自己走到水池边去，不要总是找一些没有用的理由为自己去辩解。麻风病人听了深感惭愧，鼓起勇气站了起来，走到水池边，用水盛着佛水喝了几口，瞬间那纠缠他40多年的麻风病就好了。这个故事表明，我们在人间什么事情都不能等，很多人不能成功，心里烦恼就是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阻碍自己，你就是在自己的心中铸造了一个大的魔障。所以人知道了就应该马上去做，而不是自己来阻碍自己。所以人的成功在于行，听到了，你相信了，你就要有愿力，你才会有行动。这就是佛法界讲的信愿行。我们今天学佛人，每个人都想成佛，但是真正的为自己学佛的理想付出了多少？我们经常找一大堆的借口为自己的贪婪和失败狡辩，这样你还会继续失败。 我们总不能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。人活在世界上，只有努力去实践。要想学佛，只有努力的去度众生，那么佛将永远留在你的心中啊。人间每个人都有创伤，家庭的和孩子的，自己生意上的，代表着你每一种成熟。每一种创伤实际上就是让你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长久的。一个人爱过了就结束了，说句话说过了就后悔了，心中有一道伤痕，痛过了就麻木了，有一颗破碎的心在心中不断地刺伤着自己。我们学佛人要想得通，因为我们在意的是未来。我们不能造新业，好好地去学佛，我们忘记过去，好好把握现在。这就是佛法界经常讲的，要活在当下。检验人心最好的工具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你看这个人好不好，善不善，你看他怎么对待别人。如果你看一看这个人有没有良心和本性，你就看他对别人有没有慈悲心。所以学佛之人永远要知道，真正藏于内心的，那是一种无缘的爱和无声的慈悲呀。有一个母亲生了重病，几个孩子打工挣的钱付不起医疗费，但是他们安慰自己的母亲，妈妈没关系，我们孩子都撑得起，妈妈每天花很多钱住医院，妈妈心疼孩子。有一天妈妈跟孩子说，你们不要再为我这么奔波了，你们也很辛苦，妈妈一辈子也没做什么啊，这个对不起人的事情啊，我无所谓的。孩子说，妈妈，你一定要接受我们的爱。但是有一天早上，当他们去的时候，医生告诉他，母亲为了替三个孩子节约钱，自己半夜里把针管，把吊的吊瓶的管子全部氧气全部拔掉了。所以你们想象一下，妈妈爱孩子爱一辈子，我们爱自己的母亲，爱自己的父亲，爱一阵子。要想一想，学佛人要以孝心为重，以慈悲心为本，所以看待比我们年长的都要把他们看成我们的长辈，把比我们小的都要看成是我们的孩子，把跟我们一样年龄的要看成我们的兄弟姐妹，这样你才会拥有真正的无缘大慈啊。有一个大师，他一直潜心苦练，据说几十年他练就了一身移山大法，他可以把一座山移掉。据说有人虔诚地请教大师，请问你用何种神力才得以把山可以移开呀？我如何才能练此神功呢？这个大师笑道， 练此神功非常简单，只要掌握一点，那就是山不过来，我就过去。现实世界当中，有很多事情就像大山一样，你要说服别人比登山还难呐。所以你无法改变它，至少暂时没有办法改变它。请记住了，当你改变不了别人的时候，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自己。所以只有改变自己，慢慢的才会改变别人，只有改变自己才可以最终属于改变你自己的世界。山如果不过来，那你就自己过去吧。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放下，快乐有时候是一种感觉，这种感觉没了也就结束了，所以有时候要觉得够了。我们从小长到大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有多少快乐的感觉过去了，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多少痛苦的感觉现在也流失了。所以我们心中要无愧于人，我们不能欠别人的。很多人眼睛看不见，很多人残废了，很多人每天被病魔折磨得痛苦不堪，很多人每天想着自杀。想一想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我们今天还活着，我们拥有正常人的眼睛、鼻子和身体，我们还平安地活着，我们身体还健康，我们还过着没有疼痛的生活，这难道不叫幸福吗？这就要懂得知足常乐呀。台长曾经告诉过一个人，一个年轻人跟我说，我很痛苦，我很烦恼。我告诉他，你很烦恼，你到医院去看一看，你就不会烦了。他说，我对人间看穿了，我不想活了。我说，你到坟上去走一走，你就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。你今天还活着，说明你还是有福之人。想一想别人，看一看自己，你自然就懂得一生所得的一无所得的人生啊，迎接着是最后的悲伤。学会想得通，习惯想得通，把人间发生的一切看成是正常的，要习惯于失去，也要习惯于得到，这就叫宠辱不惊。有一个旅游者，他经过了一块绿洲，停下来给骆驼饮水，他看到满头大汗的有一个老人家，便上去打了两声招呼。你好啊，大爷，这么热的天，你在这里挖什么呢？老人家说，哦，小伙子啊，我在播种。你要在这里种什么呀，老大爷？
种椰枣树。
椰枣？旅游者非常懂，他惊讶地说，那副表情就像听到一个愚蠢人说话一样。老大爷啊，你告诉我，您多大年纪了？
我也不是太记得清楚，60、70，可能80，我忘记了，但是这个不重要。
大爷啊，你知道吗？
耶稣长成要50年，长成之后才能结出果实。我希望你能长寿，能活到120岁，但到那时候你可能也很难收获今天劳动的果实。我劝你老大爷还是别干了吧。老大爷说，我吃的椰枣是前人种下的，播种的人也没有想过吃到自己种的椰枣。我今天播种是为了让后人能够吃到我种下的椰枣，虽然我也并不知道谁会吃到我种下的椰枣，但我想这份辛苦那是值得的。听完老人的一席话，旅游者说，感谢你老大爷，你给我上了一课，请收下我的学费。说着他把钱袋递给了老人。老人家说，谢谢你的钱呐，朋友，你看事情啊往往就是这样的，你认为我无法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，但我还没有播完种，我就收获了一袋钱和一个朋友的谢意。记住了，学佛做人都是这样，好好的学佛，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你们在家念经，就算你们没有马上得到回报，但是你们的孩子可能就是因为你们学佛慈悲善良，已经在学校里考有好成绩，身体日益健康。这就是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啊。学会为别人去想，你就是菩萨；学会感恩别人对你付出的一切，你就是慈悲呀。很多人说学佛很难啊，我学不会啊，我听经我就要睡觉。台长告诉你们，其实佛陀在2500年给我们的教育，就是要我们人成即佛成啊，好好的做人，你就是人间菩萨。所以台长今天用佛法的哲学来告诉大家，学佛人应该有4个不应该去做的事情。第一啊，不要自视清高。记住了，成熟的麦穗总是谦虚的低下的头，而那些腹中无物、既干又瘪的鼻子，却总是锋芒毕露、趾高气扬。天外有天，山外有人，谦卑那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人的修养啊。第二，不要盲目的去承诺。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种下行动，你就会收获习惯，种下习惯，你就会收获性格，种下性格，你就会收获命运。所以很多人一生一个坏习惯，就让你一辈子得不到解脱。很多人到60、70岁了，别人劝他，他还是说，我就是这个样，我改不过来了。最后的结局就是离婚、家庭破散，或者自己身体的衰败。所以学佛要有好的习惯，人的一生成功和失败，有时候就是因为你种下的行为和种下的性格来收获你的命运啊。 第三，做人不要轻易的去求人家，把自己当别人的时候，你会减少痛苦和发怒，因为你觉得别人会很痛苦，你就不会很痛苦了。把别人当自己的时候，你会同情不幸，理解别人的需要。把别人当别人的时候，你会尊重他的独立性，不去侵犯他人。就犹如很多父母亲尊重孩子，孩子才会尊重父母一样。如果父母亲天天骂孩子，孩子非但不能接受你的善意，还会离你而走。所以要懂得把别人当别人，就是尊重别人。学会把自己当自己，你就会珍惜自己快乐的人生。自己能解决的问题，就不要把问题扔给别人。很多的人一生靠别人活着，而很多的人一生靠自己的智慧活着。好好的拥有智慧，那就要学会防止自己身上的贪嗔痴。如果我今天不贪，我不跟别人做冤家，不恨别人，我今天不去做任何愚痴的事情，那你已经是活在佛的心里了。第四，人不要强加于人，人本是人，不必刻意的去做人。很多人活着很累，在外面一套，在家里一套，在公司一套，在朋友面前一套，永远要活得比别人辛苦。他很紧张，怕说错话，怕得罪人，怕给自己的缺点暴露给别人，所以他们做人做得很辛苦。所以人不必刻意去做人，尽量 natural 就是要自然。所以学佛人自然对别人真情，你就会做得非常的随缘。世界本是事，无需精心的去处事。所以真正善良的人别人看得到，真正会做人的人别人也看得出。所以学佛人放下自己，用你一颗纯洁的心去感动别人，别人一定会把你当成菩萨的。人分三个阶段，看山是山，看水那是水，这就是人之初性本善，真心真情。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最有感情的时候，我们小的时候是最能理解别人的。所以妹妹哥哥伤痛了，我们会说妈妈哥哥弄破了，我们好难过呀。纯洁，妈妈我做错事情了，我对不起，这是感觉。妈妈我损坏东西了，我要拿我的压岁钱出来赔，这些都是真正人的本性的纯洁。但是我们人越活越大，越来越为自己了，这个时候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。因为人到中年，看到很多人都是在做人，都是虚假的，这个时候你进入了虚幻世界，觉得这个人间一切都是空的和虚的。当你年纪大的时候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你知道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，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返璞归真，回归自然。所以记住了， 看清世界，看破红尘，看破放下。有一次，禅修法师的一位弟子匆匆忙忙地跑来找师父，找他的师父边喘气边兴奋地说：师父啊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绝对想象不到的。哦，禅师说：等一下。毫不留情地制止了他，你现在告诉我这件事情，你用筛子筛选过三次没有？他的弟子觉得不妙了，然后摇摇头。老禅师继续说：你要告诉别人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至少应该用三个筛子过滤一遍。第一个筛子叫真实，你要告诉我的事情，我想问你，真实吗？啊，我是从街上听来的，大家都这么说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。好，那就应该用你第二个筛子去检查，如果不是真的，至少应该是善意的。你要告诉我的事情是不是善意的？不，师父，正好相反。禅师说，不厌其烦地继续说，那么我们用第三个筛子继续检查看看，你这么急的要告诉我的事情是重要的吗？这个弟子说，并不是很重要。禅师打断了他的话，孩子，既然这个消息并不重要，又不是出自善意，更不知道它是真是假，你又何必说给我听呢？说了也只会造成我们两个人的困扰罢了。学佛人说话是否常常使人得到益处，首先要过滤一下，你会发现很多话不必说也不用说。学习守住我们的口，不要让它任意妄为。当一个人能够不乱说，自然就不会造口业。嘴是惹祸的根，祸从口出，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收不回来，多少人在说错话之后后悔莫及。所以学会守住口戒，守住意念戒，守住你的行为，这就是佛法界讲的要守住身口意三戒。我们人要懂得面对烦恼，烦恼是一切苦难的聚合点，点越多，你的业障会越大。当我们今天在受苦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的心在受苦。当我们的心想通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就脱离了苦难。想一想，我们生活是不是这样？有时候没想通，一定要打官司，我恨死他了，我哪怕倾家荡产，卖房卖产，我也要打官司。天天痛苦难受，等到终有一天想通了，无所谓了，哎呀，这么长时间他已经不跟我搞了，我也不愿意再去跟他搞了，算了算了，大家不打官司了。这个时候你突然之间会觉得自己很释放，自己会很快乐。所以要靠自己解脱。记住了，当我们今天在受苦的时候，其实并不是肉体在受苦，是我们的心在受苦。所以想通了就脱离了这些苦难。人间的苦像厄运一样，所以心经告诉我们要度尽一切苦厄，不要让苦难生成， 就是不要让自己心中有苦有难在自己存在在自己的心中，要去除苦难，不要让它在心中产生痛苦，就不要去恨别人。所以不制造苦难，也用不着去灭除苦难，这就叫不生不灭。台长在做节目的时候，经常呢听众打电话进来，这个听众打电话请台长看事业，台长看他胆子小，前怕狼后怕虎，换工作是因为多一点点钱，说他性格像女人，肠胃虚弱，经常痛，听众都一一承认。台长还看出他谈过两个恋爱，跟人家没有好到底，有一点小邪淫，经常抱着电脑偷偷看不好的东西，全部这个台长所说了，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我想看图腾啊，我是1981年属鸡的，我想看事业方面。
你这个人做事情前怕狼后怕虎。
前怕狼后怕虎。
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胆子小得不得了。
因为我刚刚才换新的工作，所以我很紧张。
看见了吧，我跑上来就说你紧张。胆子小的嘞，前怕狼后怕虎。你开始的时候就不应该换这工作，你想多赚钱，你才换了这份工作的。
我是一来是想多赚钱，来是学东西了。
学东西的，你就是看了这个钱比那个多一点，听得懂吗？
多一点是，对对对，多一点点。
多一点点，你看你这种人就是马上就换了。你要记住了，你要坚强一点，因为你的性格太像女人了，听得懂吗？
对对对，师傅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可以帮我看我肠胃是不是有癌症？
没有癌症，
没有。
你的肠胃颜色很黑是真的，你的肠胃很虚弱，而且经常会疼痛。
对对对
对
对
对，
我是觉得我很坏，师傅。
很坏，我看看你坏在哪里。不就是两个谈过两个恋爱，没有跟人家到底吗？
对
对
对
对，你我还看不出你坏曾经有过一些些小邪淫，就是这样。
对
对对，胆子么小的嘞，我看你抱这个电脑还怕别人看见，在看那些不好的东西。
对，
全部包括。
我想说
谢谢。有一位青年画家，在还没有成名之前，住在一间狭小的小房子里，靠着画人像维持生活。有一天，一个富人，有钱的人经过那里，看见他画得非常的细致，很喜欢，就请他呢为他自己画一幅人像。他真的画得很好，双方约好了酬劳是10000元。一个星期后，人像画成了。这个富人依约前来拿画。这时候，这个有钱的人心中呢就动了个邪念。他说：“看那画家年轻，还没有成名，他就不肯按照原先讲好的支付钱给他10000块。”这个富人心想：“反正画中的像是我。”这幅画如果你不买给我，那么绝对不会有人来买的，我又何必花那么多钱来买呢？于是这个富人他就赖账，他说我只愿花3000元买这幅画。青年画家傻眼了，他从来没碰到这种事情，心里有点慌，他费了很多的口舌向那个富人据理力争，希望这个有钱人能够遵守约定，做个有信用的人。那个有钱的人说，我只能花3000，你别再啰嗦了，你卖就卖。这个富人认为他居上风了，你到底卖不卖？青年画家知道他故意赖账，心中愤愤不平，他以坚定的口气说，不卖。 我宁可不卖这幅画，我也不愿意受到你的侮辱。今天你失信毁约，将来我要你付出20倍的代价。这个有钱的人说，哈哈，笑话，20倍那是20万呢，我才不会这么笨，花20万来买这幅画呢。那么你等着瞧吧。青年人离开了。经过这件事情的刺激之后，这个画家搬离了这个伤心的地方，重新拜师学艺，日夜苦练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10几年之后，他终于在艺术界里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。而那个富人呢，他自从离开那个画室之后，第二天他就把画家跟他讲的那番话早就忘记了。直到有一天，这个富人好几位朋友不约而同的来告诉他，哎，老兄啊，有一件很好奇怪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天我们去参观一个成名艺术家的画展，其中有一幅画不二价啊，画中的人物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标价20万。最好笑的是，这幅画的标题竟然是贼。这个妇人呐，听后好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棒，顿时他想起来，哎呦，10几年前我与那个画家，哎呀，那出大洋相了，连夜赶到青年画家的家里向他道歉，并且说，哎呀，我花20万把他买回来吧。青年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志气，让这位妇人低了头。这给我们一个启示：种因得果，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得恶果。大家记住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一辈子享受幸福快乐。人生要想一辈子永远都保证自己是快乐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快乐和痛苦那是一对双胞胎。所以当你幸福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到可能还会痛苦；当你痛苦的时候，你要想到我要坚持好好学佛，我以后一定会幸福。记住了，学佛人只有经历过才会懂以后怎么做，只有痛苦过才知道快乐来自不易，只有爱过了才知道心痛的感觉，只有付出了才能知道得到回报，只有失去了才懂得应该怎么珍惜，只有失败过才能知道成功那是多么的艰难呐！我们现在教育孩子，很多父母亲都是用粗暴的方法，实际上学佛人应该懂得用妙法来教育自己的孩子。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教育孩子的故事。有一个孩子放学之后在客厅里玩篮球，不慎把书架上的一个花瓶打下来了。这个孩子慌忙用胶水把碎片粘起来，胆战心惊地把这个花瓶放回了原处。当天晚上，母亲发现花瓶被破碎重新粘了，他就问孩子，孩子啊，这个花瓶是不是你打碎的？孩子灵机一动说，妈妈，有一只野猫从窗外跳了进来，碰到了花瓶。母亲很清楚孩子在撒谎，但他没有说什么。睡觉前，母亲从抽屉里拿出一块巧克力递给孩子，说，孩子啊， 这块巧克力奖励你，因为你运用了你神奇的想象力，杜撰出一只会自己开窗户的猫，以后你一定能写出好看的侦探小说。接着他又给孩子拿了一块巧克力，他说，孩子，这块巧克力奖给你，因为你有杰出的修复能力，你把花瓶上裂缝粘合的几乎完美无缺。母亲又拿出第三块巧克力说，这是最后一块巧克力，孩子，妈妈，我向你深深的歉意，作为母亲，我不应该把花瓶放在容易摔落的地方，希望你没有被砸到或者没有被吓到。孩子听了惭愧地低下了头，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撒过一次谎。这是比惩罚更深刻的奖励，学佛人就是靠悟性非常重要。他的母亲用正能量对比来启发孩子的本性，所以学佛人要放下痛苦烦恼，因为我们知道痛苦那是暂时的，因为我们学佛了，我们在改变。不学佛的人痛苦那是一辈子的，因为他碰到苦难他无法解决，而我们学佛的人痛苦那是一段时间的，因为我们学佛之后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。所以希望大家通过佛法来彻底的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很久以前有一个智慧大臣请一个理发师去修面，这个理发师呢给智慧大臣修到一半的时候呢，可能是过分紧张，一不小心把古时候皇宫里一个大臣啊，他把他眉毛啊给剃掉了。这下他知道不得了了，心中暗暗叫苦，惊恐万分。他深知这个完了啊，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理发师，那还了得啊，这个大臣一看眉毛被剪掉了，怒气肯定上来，我就命就没了。这个时候他想一想怎么办，他懂得一个道理，人有一个普遍的心理，当这个人在拼命的被人家夸赞的时候，他的怒气会消的。他情急生智，猛然醒悟，连忙停下剃刀，故意两个眼睛直瞪瞪的看着这个大臣的肚皮，仿佛要把他的五脏六腑都要看透。智慧大臣突然看见他不剃头了，盯着他两个肚皮看，然后他就满不狐疑的就问他，哎，你不修面光看我的肚皮这是为什么？理发师说，人们常说智慧大臣啊，肚里能撑船，我看大人的肚皮不大，怎么能撑船呢？智慧大臣一听理发师这么说，哈哈大笑，那是说我们大臣啊，气量最大，对一些小事情都能容忍，从不计较。理发师听到这话扑通一下跪在地上，声泪俱下地说，小弟该死，方才修面时候不小心将您的眉毛给剃掉了，相爷气量大，请千万恕罪呀。智慧大臣一听啼笑皆非，眉毛给剃掉了，叫我以后怎么见人呢？勃然大怒，正要发作，但冷静一想，自己刚刚讲过的智慧大臣气量最大，怎么能为这件小事给他治罪呢？于是他就豁达温存地说，啊，倒也无妨啦，去把笔拿来，让我把眉毛上 画上就可以了。理发师凭借自己的机智对人夸奖，然后说出自己的错误，躲过了一场杀生之祸。请大家记住，我们学佛人口吐莲花，在人家不开心的时候多说一些赞美的话，可以消解别人的怨气。当自己妻子不开心的时候，你就多说一些妻子好的听的话。妻子的饭做得最好，妻子是最贤良的，他的气也会消。当先生要找茬的时候，也对着先生说，您帮了我太多了，我们这个家还是非常圆满的。记住了，常说别人的好，能够赞美别人，你就会为自己赢得机会，才会称为拥有智慧的人呐。我没想到这个时间过得这么快啊，所以呢，台长要告诉大家的就是，我们学佛做人要懂得，有的时候是你自己造就了你的人生，并不是别人。啊，有两段树根，一段被雕成了神，一段被雕成了猴子。于是两段树根的不同命运，一段被人家膜拜，还有一段被人家当成了玩物，拍拍打打。被雕成猴的树根埋怨这个雕刻匠说，我们同是树根，命运截然不同，都是因为你把我雕成了猴子，把它雕成了神，我们的命运其实都是你一手造成的。这个雕刻师说，我哪有这等本事去雕刻别人的命运。雕刻匠赞叹说，其实在雕刻你们之前，你们的命运就已经形成了。从土里挖出来的时候，你们一个像神，一个像猴子，我只是按着你们的原貌略加雕刻而成。最后雕刻匠叹了口气说，所以你们的命运并不是我雕刻的，而是你们的成长决定的。你们在泥土中成长的那段过程，就决定了你们最终的走向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并不是别人可以改变的，而是由你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，你的脾气和你的性格而形成的。因果，培养良好的心态，你就会把自己雕刻成一尊佛呀。台长在节目当中呢，听众呢啊，这个师父到他梦中去告诉他，他母亲身体会出问题，还说他母亲五个月之后会走人。台长就到他梦里去告诉他，结果啊，果然十天之后，身体一直很好的母亲突然发病了，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转移到了胰腺癌，多处囊肿积水，医生说没救了。同学哭着求母亲信佛念经，他的妈妈答应吃全素，放了6000条鱼，精神马上好转，亲戚都说他不像癌症病人。一个月之后复查，肿瘤由原来的 2.7 直接缩小到8毫米，血液全部正常，连医生都赞叹佛法的力量太神奇了。我给大家听一下当时的原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师傅，弟子想跟您分享最近发生在我们这儿当地的一件非常法喜的事情。我们这有个师兄呢，他修习心灵法门已经有3年多了，今年4月份在槟城拜的师，回来后不久呢，师傅就在梦里边就是给他说，说他母亲身体会出问题，让他多求菩萨。 还跟他说他母亲五个月后会走人了。他当时呢就是他的母亲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，没有任何征兆，可是十天以后呢他母亲突然发病了，经过确诊肺癌晚期转移到了腺癌，脑子里和肝上都有了囊肿，胸腔积水、心包积水全都有了，
看见了，
医生说没法救了。
看见
了，就这样呢，这个师兄呢，他就哭着求他的母亲，让他母亲信佛念经，让他母亲吃全素，他母亲都答应了。这位师兄家里经济状况并不好，他一次性给母亲放了有6000条的鱼。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，他母亲的精神马上就好转了。期间呢，来看望的亲戚都说太神奇了，不像是癌症晚期的病人，都问是不是医生误诊了。出院以后一个多月，他们回去检查，肺部的肿瘤由原来的2.7厘米乘2.3厘米，直接缩小到了横径是8毫米，并且他的血液全部都正常了，连医生都说佛法太力量太神奇了。感恩师父慈悲点化。
现在看到了吗？师父的法身到梦里去提醒你们，你们一定要珍惜啊，真的。
真的非常感恩师父，感恩菩萨妈妈慈悲救助我了多少众生，救助了多少的家庭，让他们都有了幸福的安康。
谢谢。我们的人生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度过了几十年，又在痛苦的生涯当中过了几十年。人生无常，世事无常，留不住的亲人，赶不走的病痛，我们活在了苦难当中。每一天我们在后悔当中活着，想改变又解脱不了痛苦，因为我们是人。记住了，我们只有用菩萨的智慧，我们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想学佛就是想改变自己命运的人，你就拥有了智慧。有智慧的人就从现在开始成为人间菩萨，要让自己的品质影响众生，用自己内心的慈悲度化众生，用感恩的心去换来菩萨的智慧和般若蜜多。台长在开始即将结束之前呢，总喜欢讲两个笑话啊，让大家呢从笑话当中呢得到启发啊。你们知道台长讲幽默笑话呢，你们要仔细听的，因为笑点在最后，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听不懂。我不管你们听得懂听不懂，我开始说。说的是有一架钻井台，钻井台啊起火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公司经理呢就叫来了消防队，火势很大，消防队开到那里啊无法靠近，只能在2000英尺以外弄水啊，在准备啊。这是公司的管理员呐，他请了一支业余的这个消防队也赶来了。这没想到这个业余的消防队员勇敢的这个车呀，直接开到了离火场只有50英尺的地方，停下来了。拿起起水箱动手灭火，很快的把火给灭了。第二天公司的经理非常的开心，准备给这支业余的消防队发5000块奖金。有人就问这个消防队的业余消防队的队长啊，队长啊，这5000块钱我们准备怎么办呢？业余消防队长不加思索地说，哎呀，首先要办的就是把消防队的刹车给我修修好。真见鬼了，昨天那辆破车刹不住，差点把我们送到大火里去了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就是昨天他们这么勇敢的开进去，不是因为他们勇敢，是因为他们的刹车坏。世界上很多事情歪打正着，坏事也会变好事， 很多时候有很多事情你不能左右，因为好事坏事都有，有时候坏事来了不要紧张，有磨难，有时候有灾难，就预示着你会有转机。所以好事跟坏事都是同时来的，因为人生无常，今天的坏事说不定明天又改变成好事，今天的好事说不定又会改变成坏事，所以要好好的积极的人生。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个非常幽默的真实的，现在的小孩子真的不得了啊，听了你们都要吃一惊啊啊！现在的小孩子啊，一个小男孩八九岁和一个小女孩非常的早熟，而且非常的自私，他们两个孩子在公交车上讲了一对话，你们听好了啊。公交车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对边上的小女孩说，呵呵，谁说不能预测未来啊，至少我能知道以后我的孩子姓什么，可是你们女人就不行了，你的孩子姓什么还是一个未知数呢。小男孩啊，听听这个女的讲，小女孩厉害啊，那小女孩毫不思索地大声回答，嘿嘿，那是啊，虽然你能知道你的孩子姓什么，但是我知道我的孩子肯定是我的孩子，但是你的孩子就未必是你的孩子咯。全车人听了全部懵了。所以末法时期啊，五欲六尘的污染，我们自己已经沉迷，所以我们要解脱，我们要言传身教，更不能让孩子再有污染，要无我常挂心头，到处都是好的时期。所以学佛人要有智慧，我们一定要用同样的道理，要用善良给别人，你会得到善良，为别人付出，你一定会得到别人对你的付出。所以我们要懂得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我们今天学佛法不但自己受益，连我们的子孙万代都能受益，就犹如佛陀在2500年种下的佛果，让我们今天还在受益之中啊。谢谢大家。